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兰。我们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解有关佛教的理念。师父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都知道我们世间常人啊，都在追求一些美的事物，美好的事物，大家人心啊，都是追求这方面美的啊。那请问师父，您觉得这个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又是什么呢？
世间美好的事物可以说是很多很多，说不完。那么从这个佛教的观点来讲呢，这个花是最美的，因为花不但从这个外貌上很漂亮，还有呢就是馨香的花给人一种芬香的这种感觉，闻了以后呢很舒服。还有另外一种最深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花就代表这个无常的道理，就是这个花再好，那么你再过几天来看这个花，这个花就凋谢了。那么从这个花可以悟到，这个花是大自然最美的生命，是人生最佳的点缀，也是我们自家最好的一种装饰。比如像我们家里面呢，有时候是摆一盆花，那么感觉到很温馨，觉得很好。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所以呢这个花呢如果说呢摆设在我们的办公室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家里啊，或者是在我们居住的环境的周围啊，那么感觉到特别的温馨，还有这种很美的一种感受。特别是在新春佳节或是开会啊，这个宴客厅的时候啊，如果摆一盆花，那么就会感觉到啊，整个这个环境啊啊有一种芬香，这个也有一种朝气。所以呢这个花也是这个，比如像我们有时候有喜事的时候啊，开幕啊，祝贺啊，或者生日送礼啊，或者是迎接这个亲友啊啊，乃至于呢就是你有时候到医院里面去探望一层这个有病的人，那么你如果说送一点花给人家，那么人家感觉到哎，这个好像很温馨很好，是最能表达这个情意的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礼物。所以呢这个花以它的这个娇丽芬芳清静，那么丰富了这个大自然，还有这个人类的这个精神生命。
真的是啊，照您这个描述哈，其实这个花的作用用途也是非常的广泛的，而且花呢最重要是能够表达情意。那么我们在赠送亲朋好友的时候哈，送花的时候应该做怎么样的选择呢？师父，
送花也是一种学问，就是你要送给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啊，要送什么花，这个有时候都是有一点这个学问讲究的。有这个千姿百态的花朵啊，隐含着这个千言万语啊。那么了解这个花语啊、花意啊，才能够适当的表达送花的一种艺术。所以呢，送花呢也是一门啊学问啊。人们呢以这个花的这个特质赋予的一种这个意义。比个例子，你现在呢要去送给人家，他们在考试啊。在寻求一种功名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要送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花呢？比如考试啊，就说是那个第一折桂，那么就送给称为叫什么叫折柳。那么你如果说送给老人家长寿，那你用什么呢？就要用的桃子啊。那么送这个玫瑰花或者是白荷花或者是桂花，这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一种爱心。所以这个花是给不同的人，你要给送不同的花给人家。还有呢就是比较像月季啊，或者是石榴啊，这两种花是象征的什么？象征着火红莲花，前程似锦啊，可作为祝福这个生日之用。还有呢这个兰花啊，兰花是一种淡雅高洁，有花中精致之称啊。那我们去拜望德高望重的这种长者啊，最好是送什么？就送这个兰花。所以这个兰花呢是一种代表这个高雅，就是比较淡雅高洁的一种意思。 那么比较像有一种新店开张啊，或者是公司开业啊，那么最好送什么呢？啊，就是送这个业绩，还有送这个紫薇等等的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花期比较长，还有这个花朵呢比较繁茂，那么有象征一种很深的含义。什么含义呢？就是兴旺发达、财源广进的意思。所以呢，如果说有公司要开业，那我们要送的月季、送的紫薇给他们，希望他们兴旺发达、财源茂盛。除了这个新花一瓣代表着无限诚意之外呢，那么这个人瑞更依这个花的生长环境还有它的特质给予不同的这种诠释，甚至呢有一种这个拟人化。举个例子，就像陶渊明将以这个人的性格还有身份做了巧妙的结合，并以这个菊花来比喻着什么呢？来比喻着隐士。那么这个牡丹花呢，比喻是什么呢？牡丹花如同富贵之人呐、啊。还有另外一种花很特别的是什么？就是莲花。莲花代表这个精子啊。身为佛教，把这个莲花当成一种圣花。这个莲花出污泥我不染。我们这个莲花非常漂亮，非常这个芳香。那么为什么这个莲花怎么漂亮怎么芳香呢？它从哪里来呢？它不是从这个普通的泥土出来，而是从污泥里面生出来。从污泥里面生出来呢，不单呢没有这个染污，同时又很圣洁。所以莲花是佛教的圣花，也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虽然社会是很复杂的，但是呢我们要洁身自好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很善良的一位君子，不要跟一般人同流合污。所以莲花是佛教的圣花。
哦，原来莲花啊，在佛教里面还有这么样的讲究和来由啊。那请问师父，为什么说佛陀他的一生和花都是密不可分呢？
对啊，提到这个佛陀，哈哈，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个花，特别是我们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然后从中国传到全世界，到现在有2500多年的历史。那么是怎么传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天上台说法，那么那天没有说法，手上拿了一朵花，哎，好多弟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释迦牟尼是卖花。后来呢，他有一位大弟子叫摩诃迦叶，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呢，微笑。释迦牟尼佛拈花，那么他的大弟子迦叶微笑。哦，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就把佛教的心法传给了这个大迦叶，通过这个花这个动作，然后阿难这个大迦叶尊者明白释迦牟尼的心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释迦牟尼把这个心法就传给了大迦叶，所以这个花呢，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呢，都有密切的关系，有好多啊例子都知道是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那个花的这个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现在我记得有一部经啊，叫《佛本身故事经》，里面就有记载，说记载呢，这个佛陀在诞生的时候，这个摩耶夫人呢，曾做了一个奇特的这个梦，她梦见了一只这个雪白的大象，还有衔着这一朵白莲花进到她的宫殿，她的在她的周围围绕三次，然后从她的腰下进到他肚子里面去安住。那么过了不久呢，这个摩耶夫人呢就怀孕了啊。那么在接近这个产期的时候啊，这个摩耶夫人呢依照着印度的这个风俗习惯啊，要回到娘家，她娘家就是那个基里城，到那边去等待去生产去生小孩。那么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的这个家族到他的妈妈的这个娘家的过程当中啊，在途中就路过一个花园，叫什么？叫蓝毗尼花园。这个蓝毗尼花园呢，现在还在。我今年呢到了这个印度去朝圣，还特别呢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诞生的这个蓝毗尼花园那边去朝拜啊，所以现在还有这个痕迹。 可以看到当时那个环境，那个环境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美。
它现在还是被打理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吗？
现在呢没有太多的花，但是就是有那个遗址啊，就是把它恢复，慢慢恢复过来啊。我相信呢，我在想象当中，在以前会更美，
是的
啊，现在的花没有它以前的那么多。就是经过的蓝瓶的花园，那么这个摩耶夫人呢，就是释迦牟尼的母亲，看到的有一棵树叫无忧树，在无忧树上呢开着很美丽的花朵。这个无忧树呢，我在印度啊，还有在那个斯里兰卡啊，还有在缅甸都有看到，这无忧树开的花特别漂亮，它那个花不是一朵两朵，好多好多朵在那个大树上，它那个这个花的树特别大。那么他看到的非常美丽的这个无忧树的开的这个花朵啊，他情不自禁呢就伸手要去取这个花，意思呢就在他拿花这个同时呢，释迦牟尼这个太子啊就降生到人间来了啊。所以这个太子呢降生的时候呢有一种瑞相，什么瑞相呢，就白花盛开，他向那个东西南北四方各走七步，但我步步皆生莲花，就每走一步呢都有这个莲花。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佛的本身故事啊，就可以知道呢，释迦牟尼佛一生跟花是密不可分的。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就梦到这个大象衔着这一朵大白莲花到了宫殿，到了这个他的肚子里面进去。那么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的时候呢，他的妈妈经过蓝瓶的花园，看到这个无忧树上开出了这个花朵很美的时候，那时候又去摘它，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降生到人间了。所以这个花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可以是密不可分。
那请问师父，在佛经里面啊，有没有说哪一部的经典啊，曾经有记载着关于这个佛祖和花的因缘呢？
在好多佛经里面呢，都有记载这个释迦牟尼佛与这个花有的很深的这个缘分。我记得呢，在一部论里面叫《大乘宝要义论》里面，曾经呢描述了这个佛陀从这个出生到他成道，成道就是成佛了，以至于后来的涅槃。所以涅槃呢就是他 pass away 啊，就是他离开这个人间了，我们佛教称为涅槃。什么叫涅槃呢？就是一个人修行修到最后功德圆满，没有烦恼了，然后得到一种很高的境界，达到不生不灭的这个境界，这个叫涅槃。所以涅槃这个是佛教的一个专有名词。所以呢，释迦牟尼从他的出生成佛到他离开人间，整个过程都与这个花呢有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无热闹大池北面呢有这个山，这个山叫什么，叫五峰。我这个山上呢有一种树林叫幽檀花林，那么这个花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车轮一样，就像一个车轮，很大的一种花。释迦牟尼佛呢到那个导率天宫那边降生到这个人间，进入他的母胎，这一段就是在说明的释迦牟尼佛呢到这个世间来，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从这个导率天宫啊那边降生到人间，为了要示象他在这个人间出生，所以呢就投入到母胎。那么在他投入到他母胎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一种花叫幽檀花，这个时候呢刚刚就是生出来了，就含泪了。那么如果佛世尊出了这个母胎的时候，到母胎的时候呢，这种花呢就增长有开复相，就慢慢的就开了。所以这种花呢，它就刚刚结这个花蕊到这个花相到这个开花，供他释迦牟尼佛的从这个投胎啊、出生啊、成佛啊、涅槃呢都有密不可分的一种因缘，等于说这个花是为释迦牟尼佛而有。所以在他那个母胎的时候刚刚有这个花相，到了这个佛成佛的时候啊，幽檀花就开始盛开了。那么到了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要快日涅槃了，七十他的寿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开始要圆形的时候，那么这个花呢就枯萎了。 在这个花开花落跟这个人的整个出生到这个出家修行成佛到涅槃都有这个密不可分的一种因缘啊。我记得呢，我到了一个庙，在中有一座古庙，他们跟我讲说古庙里面有种的这个兰花，他这个兰花很奇怪的，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这个花突然之间就枯萎了，然后到就是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破烂防重，到1978年的时候就这个佛教寺庙慢慢就恢复了，出家人回到寺庙然后把这个庙建起来，然后寺庙开始啊有念经啊，开始做佛教活动的时候，哎，这个花呢慢慢就又成长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花呢是很有人性的。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我们住的这周围这种环境啊，包括这个花草，跟我们一个人的磁场是息息相关的。当你一个人倒霉的时候呢，这种花草呢黯淡无光。当你这个人磁场很好，很有运气很好，各方面都很顺心的时候呢，周围的这个花草会感觉到很漂亮，很美
啊
啊！所以周围这种这个花草都是为我们而存在的。所以佛教里面就说，我们人是正报，那么周围的这个环境是依报，人正报是最主要的。所以周围的山河大地、日夜星辰，所有人事物，跟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磁场都有一种感应。所以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们这个人跟周围的事物、跟周围的人都是息息相关，包括这个花草啊。所以我们刚才在讲到，在这个佛教里面有部经叫《大乘宝药义论》里面就讲到，你看像这种花是非常的奇怪啊，叫幽昙花。这幽昙花开的花，从释迦牟尼投胎到他出生，到达这个修行成道涅槃，那么这个花就会产生不同的形状。释迦牟尼快要涅槃的时候，哎，这个花呢慢慢就枯萎了。如果释迦牟尼佛呢日涅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花枝还有这个叶还有这个花果就全部掉落了。所以这个非常的奇怪奇妙的。所以释迦牟尼跟这种花幽昙花关系啊是非常特别很深的因缘。所以呢，这里面以这个3000年才开的这个幽昙花来比喻释迦牟尼佛出世的稀有难得啊。大家想一想，这种花3000年才开一次，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降生到这个人间来，这个花才开，你看稀有难得。所以释迦牟尼到这个我们世间来也是稀有难得，这也是说明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应化到世间的这个生命啊，与这个花是密切的关系。而释迦牟尼成道说法，才有这个知天从空中上下的这个缤纷的天花来赞叹来供养。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他有时成道的时候或者是他的说法的时候啊，有这个天女散花，在天上的这个天女啊，常常就会啊散下了缤纷的这个天花来赞叹佛陀的功德还有智慧，还用这个香花来供佛。有时候呢，这个天人也会助身化成这个天花或者是花座供养。所以这个天人呢表达对佛陀的敬仰恭敬，所以他把自己化身成为这个天花或者是花座来供养佛陀。那么在涅槃的时候，这个天人呢更以这个曼陀罗花等种种的珍贵的这花来供养佛陀。所以在佛教里面好多佛经里面都讲到这个花，就是释迦牟尼佛不管是说法也好，或者是涅槃也好，或者是有什么样特别的瑞相，都有这个香花来供佛的故事。
从您的这一番讲解当中，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佛陀的生命啊和这个花哈、啊、真的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是不是就说凡人呢、啊、我们就把这个花呢当作是这个贡品来供这些佛陀呢？我们先稍作一下休息啊，我送一首歌给大家听，回来之后请师父再具体的给我们讲解为什么说花是佛教重要的贡品。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我们依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啊，来为我们继续讲解有关佛教的理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佛教和花。请问师父啊，为什么说这个花是佛教重要的贡品呢？
这个花的这个清净啊，还有这个柔软啊，美丽啊，最能代表虔诚恭敬的心。因此呢，这个花呢，不但可作为啊佛菩萨圣洁的象征，也是佛教徒与诸佛菩萨之间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们佛教有这个好多不同的这个贡品，佛教的这个把它归类起来呢，佛教的十种供养，那么就有包括的这个香啊、花啊、灯啊、土啊、果啊，还有茶啊，还有饮食啊，还有宝啊、珠啊、衣啊等等。那么这个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中以这个香荷花最为普遍殊胜。在这个堂场的供桌上呢，花更是重要的供品之一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寺庙每逢做什么大法会啊，都有好多香花来供佛。所以佛门称花为这个华丽的花，我们现在的花是供那个古代的那种花啊，一个是简体字，一个是繁体字，那么它两种的这个含义又不一样。古代的这个花呢，是代表这个华丽，代表这个很庄严、很殊胜、很珍贵的意思。所以呢，花跟古代的这个华是不二，是通用的，但是这个内涵呢会更深。那么现于佛这个佛菩萨前的这个称为什么？称为相花。所以我们这个花呢供在佛前那边就称为这个相花啊。那么散布在这个道场的这个堂场四周呢，称为什么呢？叫散花。所以有时候呢会在这个寺庙道场啊、佛像周围啊散一层花，在这个周边，这个呢就叫散花。不要像天女散花，天女 在天上散这个花下来，来表示供佛。所以佛经上说呢，在佛陀诸佛菩萨说法的时候呢， 也常有这个来自四方的妙法供养。就像这个我们佛教里面有一部经叫《无量寿经》，在《无量寿经》里面所讲呢，是即使四方自然风起啊，普吹宝树出五音声，以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啊。就是这个《无量寿经》讲到呢，即使四方自然风起，这个时候呢，这个出五音声，以无量妙法，这个是天上上好多不同的这个花啊，妙不可思议。所以一切之天皆起天百千花香啊，这个时候呢，一切之天啊就上了好多的这个花，万种枝叶供养祈福，即至菩萨声闻之众啊。由此可以知道呢，这个香花供养，不管是在我们现代这个佛弟子都常常用香花供养，乃至于古代还有其他佛国世界都把这个花当成呢，在我们虔诚向佛对佛表示一种恭敬不可或少的一种贡品。
嗯，
所以每次呢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啊，除了去添油之外呢，还有拿香花来供佛。因为这个香花呢，它不但是给人带来一种温馨，还有它的这味道非常的这个纯洁之外，这个香花也意味着这个无常。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哇，这个花很好，但是呢你会想到花无百日开呀，要提醒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有限的生命里面要做一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不要去浪费时间，不要每一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那么这个宝贵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我们教育我们小孩，当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呢，要让他好好的读书，那么读书毕业以后呢，要认真的工作，那么在一生当中呢，要有所成就，不要一事无成。所以呢，我们小时候好好读书工作的时候呢，用心的工作，然后在一生当中不管你从事什么事情，能够把这个事情用心的把它做好，那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所以成功的人呢，不代表说你一定要做的宏大的事业，最重要的是你很用心把一件事情把它做得很好，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真的是哈，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利用我们这人生非常宝贵的这几十年的光阴啊，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啊。那说到这个花是佛教的重要的贡品啊，那请问师父，那为什么说供花就可以得到无比殊胜的功德呢？
花是佛门最受欢迎的贡品啊，那么这个供这个花就象征着这个信仰的虔诚，那么具有这无比的殊胜功德啊。啊，在好多佛经里面呢都常常提到，我们如果到寺庙去，或者是对我们尊敬的老师，我们要用香花来供养，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功德很大。我记得呢，在有一部经里面讲叫佛为首家长者舍业报差别经里面就有提到香花供佛。你看在这个佛经里面，几千年前佛教就有这种这个风俗习惯，就是我们要供佛要用什么供佛呢，就要用香花供佛。那么如果你用香花供佛呢，能够得到好多功德，有多少功德呢？有十种功德。
有十种功德，哇，这么多啊！那分别又包括哪些呢？师父，麻烦您具体的给我们阐述一下哦。
这个十种功德啊，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在这个佛经里面讲说，供香花供佛的功德，第一种是什么呢？是处世如花。如果说我们用香花来供佛，来供给圣者，那么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就像花那样的美丽，那样芳香。第二是什么呢？身无臭秽啊，就是我们如果说用香花来供佛，那么我们就得到好多果报。什么果报呢？就是你的身呢，不会有这个臭味。 那么第三种功德是什么？是福相戒相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身体不但没有臭味，还有福气的香味，还有这个戒的香味，让人家闻了以后感觉到很清净，觉得很舒服啊，身上有一种正气，遍知方所啊。所以呢，你所到之处啊，你的身所散发出来的话呢，都有一种香味，大家闻了以后觉得很清净很舒服，大家很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么第四种功德是什么呢？随舍生次啊，必根不坏啊。所以我们不管呢啊，生到哪一道哪一气时的气啊，那么我们的鼻根呢都不坏，不管到哪里去啊，我们都能够闻到很香的东西。第五种功德是什么呢？就是超胜世间味正归言啊。所以呢，我们有这种香花供佛啊，那么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呢，好多人看到你呢都会很恭敬很敬仰你啊，很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么第六种功德是什么？生长相结，我们的身上呢就会给你感觉到一种相结，感觉很舒服。那么第七的功德是什么呢？第七的功德就是爱乐正法，就是我们用香花供养，那我们这个人就有了正气，我们就不会跟这种邪恶的人在一起，常常就会跟那种有智慧的人啊，那种圣贤的人啊，跟他们学习，学习这种正气之法。还有呢啊，都会啊按照这个圣者教我们的这个知识去依教奉行。简单来讲呢，就是说啊，我们常常香花供佛，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就会常常遇到好的老师教导我们怎么样为人处事，给我们开智慧。那么第八种功德是什么呢？就积大福报啊，常常用香花来供佛，那我们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福报，那我们这个人呢这福报就越来越大。那么第九种功德是什么呢？第九种功德是命中升天啊，就是你如果说常常用香花供佛，那么将来往生以后呢，可以升到天上去享受，就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受苦。那么第十种功德，最后一种功德是什么？速证涅槃啊，就是说你通过香花供佛啊，将来呢你就可以达到佛教最高的境界，就是离苦得乐，没有这个烦恼，得到很多功德，到最后功德圆满以后，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涅槃境界。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常常香花供佛啊，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不单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别人从你身上也得到利益。所以呢，供佛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功德很大。
我们了解到这个香花供佛可以得到十种的功德，那我又想问一下师父，请教一下，那花是不是也可以作为祈福消灾的用品呢？
是的，我们每次呢，就是我们在祈福啊，或者是消灾啊，或者做什么法会啊，我们都用这个花来做主要的供品。所以这个花不单呢令人呢赏心悦目，也常是我们在这个佛教在做法会的时候，不管是大法会小法会，不管是祈福啊，或者是消灾啊，或者是超度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用香花作为这个供品。我记得呢，在我们佛教有一本书叫《法院之灵》里面，在第36卷里面曾经提到啊，说在南齐武帝朱子叫晋安王萧子义，从小呢即非常的孝顺，他曾因这个母亲病重啊，那么他是请这个出家人呢为他的母亲祈福。当他看到供在这个佛前的这个莲花，经过了三天还仍然这个香力不萎，那么他就这个时候呢就很感动，就流泪了。流泪呢就是拜佛，然后许个愿，说如果我母亲能够痊愈，请这个福力加持，让这个莲花呢到了这个法会结束都不要凋谢。那么这个因为呢他这个虔诚非常诚心，非常有这个孝道，感动天地啊， 这个诸佛菩萨呢觉得非常殊胜，特别给他加持。果然呢，在七天法会圆满之后，这个莲花不但像盛开那样的馨香，在这个颈部还冒出了一身这个新芽，他的母亲也很快就康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感动啊，就觉得这个佛法不可思议啊，那么他对这个花来供佛啊更有信心，觉得用香花供佛这功德是很大的。
嗯，明白了。那我又听说啊，听说用这个鲜花啊做成花幔来供佛供塔，这样做呢功德也会很大，是这样吗师父？
是的在好多经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我们把这个花做成花幔，然后来供佛，不但供佛还供塔。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寺庙里面除了佛像之外呢还有塔。那么塔是什么？就是供养佛的舍利所以呢在印度好多佛塔就供养佛的舍利啊，还有佛的弟子，包括这个菩萨的舍利啊，还有这个声闻，这个就是佛的弟子这个阿罗汉的这个舍利。那么到我们中国来也是代表这个佛法。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佛在灵山莫眼求啊，灵山只在汝心头啊，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塔就代表佛法，代表你的心，代表真理。所以呢我们呢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啊，不但要供佛，我们还要去供塔。所以如果说你用这个香花做成花幔来供佛供塔，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我记得呢在佛教有一部经里面叫撞击白猿经，里面记载呢有一位采花的人以他所采的这个花来做成这个花幔供佛供塔，那么他往生以后呢他就升天了。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呢，我们用花幔来供佛供塔，这个功德也是宏大的。那么在另外一部佛经叫采花为王上福寿节号妙花经里面呢也记载说，为国王，为这个国王采花的这个仆役啊，他刚冒这个被杀的这个危险呢，诚心以这个花来供佛，我得到这个福寿记，寿记什么寿成了未来的福。所以这个采花来供佛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个祥义经里面呢说到一位男子啊，以花来供养这个出家人，要得到很大的福报，感得来世出生的时候呢家中满布天花所以呢这个花不但供佛有功德，供塔也有功德，那么供养一个出家人呢功德也是不可思议，也得到好多的福报。那么在佛教的另外一本书叫四世六帖里面也有讲到花能细寿的记载所以呢我们用香花来供佛，我们能够为那种异难的众生能够增长他的寿命，比如像有一种有病身体不好那么拿这个香花到寺庙去供佛能够延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到医院去看一种朋友的时候，看到病人在医院里我们要送花这个花就代表长寿，
希望他早日康复
对对，给他这个祈福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用花来供佛呢可以得到好多非常好的果报，这个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呢例子很多很多。
那我们知道这个佛陀成佛是不是也跟这个供花或者说当中有一些的因缘呢？
对啊，是啊，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佛陀成佛呢是因为呢他在以前呢曾经这个用花来供其他佛，也有很大的这个因缘。释迦牟尼佛呢他这一生成佛也是源由于他这个前世以这个花来供其他的佛的关系。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这一生成佛呢不是他这一生生下来就成佛，他也是从多生多世不断的修行积下来的功德 所以这一生的功德圆满了，他成佛了。那么在他前世以前呢，他也曾经用这个香花来供佛。那么根据这个《佛本行集经》里面第三卷记载啊，说佛陀呢前生呢，他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哈，因为他每一生每一世的名字都不一样，都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那么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名字叫银童，出生在这个婆罗门家里面的一个子弟啊。那么有一次呢，他参访到这个莲花城，那么听说呢，这个燃灯古佛啊，即来这个地方说法啊。那么这个银童呢，希望能以香花来供养这个燃灯佛。你看这一生的时候呢，释迦牟尼在因地的时候，他那时候呢见到了佛呢，啊是什么佛的？就是燃灯佛。那么他知道他来说法的时候呢，需要用香花来供养他。但是呢，全城的香花已被这个国王收购一空。那么这个银童呢，就行遍了全城，都找不到这个新鲜的花来供佛。后来呢，他在这个井边呢，遇到了一位这个婢女啊。那么双手呢捧着瓶子，瓶子呢就藏着这个七净这个幽檀罗花。那么这个银童呢很恳切的向他求花，那作为婢女呢为他这种诚心所感动，答应给他一生这个幽薄罗花。那么最后呢就留了这个两束给这个银童啊，代为这个相符。所以我给你呢总共呢有七束花，那么我给你五束，那么另外一束呢我自己留起来，你代表我去供养这个燃灯佛以及自己的功德。那么不过呢他还提出一个条件，他要这个银童和他呢共同发愿，所以两人生生世世有良好的姻缘。哈哈，这个婢女呢他也是蛮有智慧的，他知道呢他需要这个银童需要花，那么这个婢女手上有花，那么就叫他们两个人共同发愿，希望生生世世有这个良好的姻缘。那么这个银童呢就求花心切啊，于是呢就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银童拿了这个花呢就赶到这个城门向花许愿，燃灯佛呢就为他受记。受什么记呢？就是无量劫后必可成佛啊，说到无量劫以后呢，那么这个银童因为他用香花供佛的功德，所以将来可以成佛。那么佛的圣号叫什么呢？叫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现在所礼拜恭敬的释迦牟尼佛，在无量世以前曾经是一位这个普通的这个凡人，叫银童。那么因为用香花供佛，所以呢这个燃灯佛给他受记，说无量劫后必可成佛啊，那么你的符号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你看供花这种因缘呢不可思议，小小的五朵花用这个诚心来供养燃灯佛，那么燃灯佛呢他就给他受记，所以呢他这一生呢就成为释迦牟尼佛。我这个婢女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的王妃，这个他叫这个耶斯陀罗，耶斯陀罗就是释迦牟尼佛以前的这个太太。所以呢这个在佛教里面是因缘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一个成语叫借花相符的故事、
哦、
啊，因为他没有花，所以呢像这个婢女呢借了五束花来供佛，得到这个成佛的果报。
我们终于了解了这个借花献佛的典故啊，原来是这么一段的由来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佛陀一生和花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还了解到了这个佛和花的因缘啊，真的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啊。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边差不多了啊，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再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拈起心灵智慧的花朵。感谢师父，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迷失在明 牵挂，像一场迷雾笼罩着你呀，淡薄的想法，自在的人啊，像一场春雨滋润着脸颊，浮生相落，花季流水年华，寂寂与静谧奔波的人啊，欣然的美丽看凡尘变化，盛开的绽放，羞耻的生活。心情像自由的云朵，看欢喜随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们，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情像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乘着光影，化身为彩
下是多伦多湛山精舍活动通告。12月29日星期天上午10:30到11:45，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中国新年即将来临，欢迎大家为您的亲朋好友到湛山精舍供奉湛山平安灯，祈愿阖家平安，学习进步，事业有成，万事如意。详情请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905-886-1522，内线234。
迷失在名利为俘虏牵挂，像一场迷雾笼罩着你呀，淡薄的想法，自在的人啊，像一场春雨滋润着脸颊，浮生相落，花季流水年华，寂寂与静谧奔波的人啊，欣然的美丽看凡 盛开的绽放，羞耻的神话。哎呀，越过山峰，趁着光影，花时未彩着光影。